好，那位众圣徒平安。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来学习顺服的功课。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的1-16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的1-1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10天。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那么在这里提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可是如果你去看先知耶利米书的25章1节，他说是尼布甲尼撒元年，是约雅敬第四年。那个是照巴勒斯坦的算法，可是但以理说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是依循巴比伦的算法，要待国王登基满一年之后才称为元年，就是在位第一年。那么犹大王约雅敬是约西亚的次子，主前609年在埃及王这个法老尼哥的扶持底下，他取代了他的弟弟约哈斯做王。那么主前606年是约雅敬登基的第四年，也就是但以理所说的在位的第三年。那尼布甲尼撒他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攻击埃及法老的军队。后来呢，因为他父亲逝世的噩耗传来，他就返回巴比伦继承王位。那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犹大人他们是第一次被掳，大概是主前606年左右。那但以理就跟一部分的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约雅敬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王3年，然后背叛他。于是呢，尼布甲尼撒就来攻击约雅敬，用铜链锁着他，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尼布甲尼撒又把圣殿的一些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头。那这些被掳的人当中，但以理被选中了，有3年的时间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而且王用他自己的膳食和酒供养这些被选中的人。可是但以理他定义要顺服神，他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那这个他所谓的玷污到底是哪一方面的玷污？旧约律法他列为不洁净的食物，祭拜偶像的食物，对犹大人而言当然是会玷污自己的。可是当然我们知道，按常理而言，食物使人不洁净不是心灵的不洁，可 可是对犹大人代理而言啊，王的膳食很可能祭拜过偶像，也会有犹大人不能吃的猪肉跟海鲜等食物啊。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食物不是进入人的心啊，从人里面出来的那个才能污秽人啊，因为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等等等等。但是神要以色列人分别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啊，他目的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对饮食起居的事呢要分别为圣啊。食物本身不能污秽人的心灵，但是如果食物或肉身的享受被人过分看重，欲望太强，那我想那就不单是食物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了。那但以理在这里说他不要用王的饮食玷污自己，按字句是他要按照旧约神的教导，不要让律例语言方面的玷污沾染自己。那按照经验而言，就是他一开始就立志不让肉欲玷污他的身心灵，他要把他的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啊，他要绝对的顺服神，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就很委婉、很温和的啊，求这个委办把这个饮食撤去啊。我们要晓得，饮食是天天必须的。但以理所受的试探，跟约瑟受祖母的诱惑是一样，都是每一天的，每一天的啊。你知道，最难承受的试探，未必是一种突然而猛烈的试探，有可能它只是一种轻微的试探，可是呢它日以继夜不断诱惑人，这个常常是最难取胜的。所以为什么圣经特别提到但以理他拒绝王的膳这件事啊？因为这件事情清楚表明了但以理他对神有一个坚贞的心志，他有一种恒久要为神受苦的心。你知道但以理在外邦王朝最少有70年之久，他能够这样忠于神、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有那种绝对顺服神的心志。通常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当然迫切希望能够赶快脱离这个苦难，得着安舒的生活。那但以理他是先成为俘虏然后被选中，他是先处于那种奴隶低微的地位，然后才突然被提升为巴比伦王宫里的哲士啊。这种功名利禄的诱惑对一个年轻人是很难抵挡的试探，一个没有贫穷过的人他不能领略在贫困当中拒绝不义之财是多么的可贵啊。没有处过卑贱的人不能领会忍受别人的凌辱还有苛责是多么的难当，而富贵尊荣对这样的人又是多么厉害的诱惑啊！可是这个年轻的但以理，因为他有一个要绝对顺服神的心智，他就战胜了肉体情欲的诱惑，他得胜了。后来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异梦，可是呢他自己又忘记这个梦的内容，可是他又觉得这个梦很重要，所以他就要求王宫里的哲士替他解梦，要不然呢格杀勿论。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也是王宫里的哲士，当然也遭殃，所以他还是很委婉的请那个要来杀他的人等一等，他要一些时间祷告。果然他跟三个同伴为这件事情同心祈求，他们求神显明到底那个梦是什么内容啊？神就借夜间的异象向但以理显明这梦的内容。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31到35节啊。但以理书第二章的31到35节啊，请我们一起来读。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 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但耶利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在梦中看见的是一尊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的大象，而那个金头是代表尼布甲尼撒所统治的巴比伦帝国，这个银胸是代表以后会有权势不及巴比伦帝国的波斯马代兴起，接下来这个铜腹就是会有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希腊帝国，然后最后这个铁腿就是罗马帝国会兴起，而打破这项的石头是耶稣基督，而基督的国度要建立在天下万民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提到这项的石头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为王解释了异梦之后，王就派但以理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理，而但以理也纪念跟他一起祷告的三个同伴，他就向王求恩情，所以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听了这个异梦的解释以后，他心里想说，哦，我绝对不能被别的帝国取代，我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必须永远长存，所以他就造了一尊金像，然后呢他就把梦中所见的银胸铜腹铁腿都变成金的，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呢，就要服服敬拜这尊金像。但是我们都知道戴里跟他三个朋友是敬拜独一真神的人，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是不拜别的神明的，因此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听王的命令，不肯拜这尊高60轴宽6轴的金像。那由于戴里是居最高的位置，加勒底人暂时不敢动他，就先向他的三个同伴开刀，就跟王控告他这三个同伴说，这些人不理你，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尼布甲尼撒一听匆匆大怒，就来质问他们是不是故意的，如果再听见各样乐器的声音不敬拜金像，立刻把他们这三个人扔在烈火的窑中，然后跟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早就忘记自己曾因为但以理替他解梦，他那么高兴就跟但以理说，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现在已经忘记了。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世上君王的蛮横，可是诗篇76篇第10节告诉我们，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想想看，这个国王一个管理万人那么有权势的人，竟然管理不了自己的脾气，空有一个外在的国却没有内在的国。而箴言16章14节告诉我们，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王的震怒会把人杀掉的，如杀人的使者。所以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所遇见的状况是相当艰难的，他们不顺服王的命令，当然使王更加生气。可是当你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反而知道神出手的时候快要来到了。神常常借着他忠心子民的敬虔圣洁顺从，对照出不敬畏神的人的邪恶狂傲，会要叫他的审判显为公义。而魔鬼撒旦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会更加气愤，就像启示录12章12节告诉我们的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危机常常是神的机会，神怎么样让但以理三个朋友可以在异教的外邦中做他荣耀的见证呢？神的做法就是安排一个困难的环境，好叫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如果没有危机，神的大能就没有机会显明。所以我们遇见危机要忠心信靠神，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和大能。而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因为他们把信心是放在 神自己身上，而不是预设神会替他们做什么。他们信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神的祝福跟神迹。好，我再讲一遍，他们信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神的祝福跟神迹。那当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们跟王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意思就是让神自己显明一切吧，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做，所以让神自己来回答你嘛，所以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然后他们又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祸不然，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向真理绝对、向神忠心的人，有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神会开路，使你能够很顺利的持守原则，也博得旁人的尊敬，你也会被高升，信心更增加。第二种情形，神会使你进入火炼的试验，你有可能被降职，或者遇见生命的威胁，你会受伤受屈辱，可是至终蒙神保守不遭害。第三，你有可能会失去性命殉道，像斯提凡他殉道了，可是他为伟大的使徒保罗的得救撒下美好的种子。所以我们就是要信靠神到底，不管环境如何，继续忠心顺服神，至终会让神得荣耀。所以带领这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预备好宁可殉道也绝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一个肯付上一切代价来顺服神，不会跟神讨价还价的人，神会负他完全的责任，也会借这样的人彰显出神的荣耀跟全能。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表明立场以后，尼布甲尼撒当然更加生气啊，就叫人赶快把那个火窑烧得很热很热，比平常更加七倍热啊，然后叫军中的壮士快点把这个三个人捆绑起来，抬着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那因为王命十分紧急啊，结果抬这三个壮士的人，他们都被火焰烧死了，因为他们需要靠近那个烈火的窑嘛，才能把三个人丢进去，就他们就被火焰烧死了。但是呢，这三个被丢进火窑的人，尼布甲尼撒竟然看见火窑中有四个人在那里行走啊，然后身上也没有被捆绑的样子，然后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绳子，哎，尼布甲尼撒就很稀奇，就去叫他们三个人出来啊，然后大家都来观看，发现这三个人身体跟头发都没有烧焦，连衣服也都好好的，没有变色，而且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然后刚刚呢还在火窑中跟那个绳子耶稣散步啊。尼布甲尼撒王只好承认，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然后尼布甲尼撒王又降旨说，如果有人敢说话得罪这三个人的神，必被碎尸万段，他的家也要成为粪堆。然后还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人。所以人的愤怒成全神的荣美，危机带来转机，让神得荣耀，也让信靠神绝对顺服神的人转危为安。所以神为着显明他的荣耀，也为着让人学习顺服的功课，好成为完全人，他允许人经历许多的困境跟危机。这些困境跟危机是经过神的慈爱的手所量度过的，所以我们要艰辛依赖这位慈爱的神，顺服这位慈爱的神，让赞美神的话造就人的好话常在我们口中，而且继续定睛在神的荣耀上，这样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内心才不会有 火燎的气味，反而会发出赞美与感恩的馨香之气。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呢，记载巴比伦帝国的伯沙沙王，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去世了，现在轮到伯沙沙做王。那这个伯沙沙王，他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又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所带回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然后让大家用这些圣殿的宝贵器皿饮酒。你看他那么骄傲，结果呢就被神审判了。当天晚上，马代波斯联军趁夜间攻进来，伯沙撒王被杀，改朝换代，马代人大力乌登基做王了。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那戴利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达80高龄，他再度居高位做总长，负责监管治理通国的120位总督。那但以理他顺服神，他一天祷告三次，他有美好的灵性，在祷告中他知道神的心意，他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因为他常常借着祷告从神去得着智慧跟能力处理国事，所以人都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那大力乌王想要立但以理呢高过其他的总长，可以治理通国，好像首相的地位，那就遭到其他两名总长还有所有总督的嫉妒跟反对，因为他们的安全感受到威胁了。他们很想整一整但以理，可是发现除非从他的宗教信仰下手，否则找不到任何指控他的理由。然后他们就看见但以理是一日三次祷告，因为他的窗户是打开都看得见的，一日三次跪着祷告神。所以他们就来求大力乌王立一个禁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如果在王以外向神或人求什么，必扔在狮子坑中。而你会发现这些国王常常是被骄傲冲昏了头，他立这个禁令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王就被他们说服了。但你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回到家中，可他仍然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跟平常一样。因为他知道他一定要借着祷告跟神保持连结，从神支取顺服的力量，才有办法在工作岗位上荣耀神。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的11到24节。但以理书第六章11到24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知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但你这个见证非常精彩，因为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都很喜欢听这个故事的。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因着但以理他信靠神，向神忠心，而且在王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就定了那些仇敌的罪，使仇敌遇见神的审判，被狮子咬碎了。但是呢，狮子不敢碰但以理。有人说呢，但以理像一头狮子，他是属犹大支派。根据创世纪的49:9，犹大支派就是属于狮子的支派，所以狮子不咬他，因为视他为同类。那大力又为此降旨，小谕全国人民呢，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认定呢这位永远长存的活神施行奇事神迹，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而且神的国永不败坏，神的权柄永存无极。这看似祸患的事件，结果呢是让但以理在大力乌跟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在大力乌古列的时候在位，他大享亨通，很可能这个使但以理有更好的机会向古列指出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因为在先知以赛亚他的以赛亚书44:28，有一句预言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说不定但以理呢把这个经文呢跟古列王分享，所以呢后来呢古列王真的使神的百姓可以顺利的归回耶路撒冷，归回迦南地，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但以理真实的经历到，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那大力又跑到这个狮子坑边，称呼但以理为永生神的仆人，永生神的仆人。我们也是永生神的仆人。那身为永生神的仆人，我们没有权力抵挡神，还有神他神圣的旨意带入我们生命中的事。如果你抵挡，你就会发怨言。我们就是定义向神完全降服，而这种降服是发自对神的信任。我们深信神自己还有神的旨意总是最完美最奇妙的。 即便有的时候神的道路向我们隐藏，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完全信靠神，完全向神降服。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你知道但以理事先并不知道被扔到狮子的坑中会怎么样，但是他生命里头就是一个倾向，绝对信靠神，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即使发生一些无法理解的事，仍信靠神自己和神的爱。所以我相信但以理在狮子坑中有安息，可是把他扔进去的王反而睡不着觉，对不对？信心就是得胜，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结果。信心就是得胜，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结果。那你一直的信靠顺服神，你就会得胜到底。那但以理因着信，他在信心中祷告感谢，他也在信心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因着信，但以理堵住了狮子的口，他的三个同伴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所以他们都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的名单当中。接下来我们想要从另一位先知何西阿学习顺服的功课。请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的二到十一节。何西阿书第一章的二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面，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之后，也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比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神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就是要他娶淫妇歌灭为妻。哦，我想这对何西阿很不容易啊。他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不能娶自己心仪的女子为妻，而且还得娶一个淫妇为妻啊。可是何西阿就是顺服神，神呼召他做先知啊。他这个婚姻就是在象征神娶了拜偶像、犯属灵淫乱罪的以色列民为妻。本来神是渴望跟他的百姓建立像夫妻那样亲密的关系，神那么爱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就离弃这个独一真神，转去拜别神，大行属灵的淫乱，而且呢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做种种的恶事啊。神要何西阿把他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耶斯列，这个耶斯列是位于加利利地跟撒玛利亚城之间的山谷。耶户曾经在耶斯列附近杀尽了亚哈家族跟亚哈有关的人。耶户这样做表面上是听从神的命令，但其实是出自他政治野心的血腥行动。而且耶户他拜金牛犊，杀人流血，所以神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要使以色列国灭绝。所以这个耶斯列谷地就是一个重要的战场。在此呢，神借 何西阿预言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里的弓就是代表军事力量。主前723年，亚述人入侵以色列，以色列人战败，弓就被折断了，北国沦陷了。所以神要何西阿把女儿取名叫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表明神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然后神要何西阿把老三取名为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以色列人既然离弃神，他不要做神的百姓，非神的民，那神也不要做他们的神了。神虽然施行公义的审判，而他仍然充满了怜悯。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的，将来在那里神要跟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先知何西阿继续预言的话。那么耶斯列这个名字，这个地名的意思是神栽种，神栽种。所以这个地名有个象征，就是神百姓虽然被掳散居于异邦，但是神还要召聚他们回来，把他们栽种于迦南美地。所以那个时候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为什么？耶斯列的日子是神栽种的日子，要使他们归回，栽种在迦南美地，所以耶斯列的日子是大日。所以你会发现神要以何西阿为孩子们取名，他们的名字都有象征的意义，跟神所要做的事情有关。至于这个何西阿书1章7节提到神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神得救，不是靠弓刀征战马兵得救，有可能是在预言犹大家犹大王的西西家王，他倚靠神，他把那个亚述使者辱骂永生神的信摊开在神面前，求神拯救犹大国脱离这个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结果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派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85000人。所以犹大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完全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了。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3章1到5节，请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3章1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何西阿顺服神娶了歌篾为妻，没想到这个歌篾又离开何西阿，重操旧业去做妓女，与许多情夫行淫，再次堕落。可是神呢又叫何西阿要饶恕他，再去爱这个淫妇歌篾，再把他带回来。我想这种顺服的功课真的是对何西阿很不容易。那为什么神要他做这件事？神就是要让何西阿明白，割灭就像那些拜巴利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为葡萄是巴利所赐的，所以他们喜欢用葡萄饼来拜巴利。虽然以色列人离弃独一真神，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一再的饶恕他们。有人说最高尚的报复方法就是饶恕，而饶恕的那一方尊贵如王子。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虽然你一看到那个人你感觉很不舒服，但是饶恕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我定要顺服神，因为神要我们饶恕，所以我就跟神说我愿意，是意志，我愿意饶恕对方，祝福对方。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22节这样跟我们讲，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那么神一再饶恕以色列人，始终爱这些悖逆行属灵淫乱的以色列人，所以何西阿呢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啊，他就用十五舍克勒银子啊，还有以赫梅尔半的大麦，也是差不多值十五舍克勒银子啊，也就是说他一半用现款付，一半用大麦底价，等于何西阿是用三十块银元买回割灭。虽然何西阿为了顺服神既往不咎，愿意重新接纳割灭，可是他这样跟他讲，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神借何西阿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所以何西阿这个动作，再把割灭买赎回来接纳他，是象征神呢他借着被掳要洁净他的子民。你知道割灭被何西阿买赎回来以后，他有一段独居的时间悔改归正洁净自己，才能够再跟何西阿恢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同样以色列百姓也需要借着被掳有一段时间的悔改归正洁净自己的独居时段，而且不再有领导的君王，不再有军事的首领，也不再有拜偶像的祭祀仪式，也不再去拜柱像，那种就是种偶像，也不要拜以弗德。原是这个以弗德原来是穿在祭祀身上的东西，可是却被以色列拿来拜，而且呢也不要再拜家中的神像。当时的人会为了求签问卜而自己在家中设立神像，他们必须离弃这一切，才能够再恢复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那么我们原本也是行属灵淫乱的人，因为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我们跟世俗为友，我们爱世界，就是在犯属灵淫乱的罪。可是神仍然爱我们，差派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全救赎大功。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的代价赎回我们，拣选我们做羔羊的妻，做圣洁蒙爱的人。虽然我们犯罪，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神的命令，但是耶稣基督始终不放弃我们，一再的宽容忍耐我们，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主耶稣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他借着圣灵还有整个环境在那里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那个圣洁蒙爱的心腹，使我们成为羔羊的妻。主耶稣要做我们的丈夫，做我们天上的新郎。通常一个人要娶亲是要付聘金的，对不对？而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聘金是什么。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十二节说，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哇，多么宝贵的聘金，对不对？神用他的仁义，就是义气，公平就是正直，慈爱那是一个坚定的爱，还有怜悯，还有诚实，诚实就是忠信 faithful， 聘我们为妻，然后我们就可以真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认识，像夫妻般的认识。换句话说，神是要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做聘金。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常常来到神面前支取神是要给我们的这些聘金，分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在何西阿书三章五节这样讲，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那个归回就是回心转意，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在这个何西阿书三章五节，一方面何西阿是在预言贝鲁之民要归回，不再拜偶像，但是其实他也是在预言教会时代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要来寻求神，还有属天的大卫王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按肉身说就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是以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敬畏他的原意就是恐惧战惊的态度，所以真实的悔改意味着人是用恐惧战惊的态度归向神，而且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凡专心寻求神的就必寻见神，还有神的恩惠。最后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十章的十二节，一起来读。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先知何西阿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现今正是渴慕神、寻求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渴慕的心，求神吸引我们的心，常常回到里面与神相交，让神的灵有机会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石头，这个石头拦阻圣灵的运行，那么我们就要开垦生命中的荒地，捡去那个石头丢掉，然后为着神，我们要栽种神公义话语的种子，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神公义的律律法则，领受神的道，领受神的命令，而且顺服神公义的律律法则，顺服神的命令，这样我们就能够收割慈爱，收割慈爱。神的慈爱是要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神公义的灵也会像雨一样降在我们身上。何西阿有告诉我们要谨守仁爱公平，要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因为谨守仁爱，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遵行神爱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还有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一定要认定主，我们一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一明白神的命令，一定要去顺服，这样才会保持我们的心是光明的，是纯净的，我们才有可能用纯一清洁的心来爱神，然后我们就更多的收割慈爱。先知撒加利亚他在撒加利亚书十章一节这样讲，他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秋雨降下是要使土地柔软，预备好播种，可是春雨降下是要使谷粒饱满成熟，预备好被收割。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收割的日子近了，现在是神要大降春雨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圣灵的春雨，圣灵的恩雨，求他把这个慈爱的灵、公义的灵像雨一样降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主收割，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挺身昂首的迎见主，然后被主带进那个新天新地，与主同坐宝座。我们要跟这位慈爱的主、公义的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愿主祝福今天参加聚会的每一位。
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35首。宣道诗235首。 四节都各上两遍了。
心里不甘软弱可怜，遇见生命难得寻，如那慈爱已经离去，彼此灵魂如大雁。
我们要再唱一次第一节，这个是我们中文翻译作彼此灵恩有如大雨。其实这首诗歌作者用的是以西结书的话，以西结书34章，在预言基督将要来成为好牧人的时候他讲的话。他说一句话说，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听过这个吗？对不起，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26节大概。我们来读这句经文，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在旧约圣经提到福的时候，应该我们把它想到圣灵的工作是对的哈。所以我们这一首诗歌这样翻也是很好的，而且让大家知道的 showers of blessings。来，我们再继续唱，再唱第一节，我们起立来唱好吗？第一节。
心里不甘软弱的人，为解生命难过心，主大慈爱已经离去，彼此灵魂如大人。犹如大雨，教会有的大不幸，高山低谷都得恩雨，各处恩爱与大声，恩雨将恩雨，救主慈爱如甘霖，谁以蒙恩雨为滋润，爱渴望大慈爱雨。生命是我不幸，一生共要主生命，爱与将恩与救主自然如甘霖，谁以蒙恩与为滋润，爱渴望大慈爱与彼此灵恩有如大雨，生命已经大降临，将我最近都承认，老祖父渐渐落泪，恩雨将恩雨，救主之恩如甘霖，虽已蒙恩也为滋润，还渴望大慈爱与彼此灵恩犹如大雨，生命已经不降临，让我最近都承认，我自渐渐落泪。